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保障。
让我们一起来发掘。
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工同道，非常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再次透过空中的广播，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圣经这本宝贵的书，实在是开启我们更多来认识神的一个机会。神留下这本书，让我们可以了解、明白他的心意，这是神很奇妙的心意。其实一个人能够认识神，实在是恩典。神始终是主动的，超越过我们的过犯，超越过我们的软弱，来开启我们认识他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是把握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在学习神话语的事情上做一个殷勤的人。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查考雅各书，把底下的时间交给林玉华老师。
亲爱的主人同工平安，我是林玉华，再次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谈到雅各的神学意义与预表的问题。作为对人性本质，也就是男女性被造的这样子的一个本质，上帝的庆祝，雅各实在是有他神学上的重要性。所谓的神学上的重要性，首先我们就要先来看看雅各的中心信息是什么。在上次我们已经有提到了，雅各当中有基督与教会的奥秘关系存在。雅各他一方面将人类最深沉也是最矛盾、最甜蜜也是最个人的男女情爱，从萌芽、发展、挣扎到全然的尾声，作者都把这些生动的展现了出来，并且他也勾画出耶和华和以色列民、基督和教会之间那至高无比、毫无间隔的救赎之爱。这就是雅各的中心信息。雅各的信息非常的纯净，也非常的单一，那就是我们如何彼此相爱，神就是怎么爱我们。这关系至深奇妙，而在这其中隐藏的意思，在雅各当中字里行间却是透露无遗。我们在阅读雅各的时候，我们总是没有办法逃避一件事，就是男欢女爱当中那种最深的情感缠绵。可是这如何来看神学意义呢？我们总被神学这两个字吓着了。到底什么叫神学？说穿了，神学就是一切有关于神的学问。那么神学意义，我们也就是在这一段信息或者是在这一卷书里面，他所传达出来有关于上帝的启示，到底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见神所启示的真理是哪一些部分。若做雅各来说的话，至少他有三个神学意义。第一个，雅各肯定了人性的价值。虽然听起来简单了，人性的价值，但是这对于过分贬低人性的神学是要校正的。我们有没有过分贬低人性呢？其实在一般的东方啊，特别是在中国，甚至连希伯来人也是有这样的背景，就是人生而为人是被罪所玷污的。人被罪玷污，那人性里面的东西还有好东西啊？人呢，一出生呢，就被罪所辖制。 所以人只能够用禁欲把自己的身体完全的欲望杜绝了，才能够成为成圣，走上成圣的道路。而相反的呢，在希腊的想法里面，却是认为人的身体既然是败坏的，那就让它坏到底好了，不需要顾惜它，也不需要啊，好像刻意的去维护它。你要吃要喝，那就让它吃饱了，撑着了，喝醉了，喝死了。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极端。这些极端都同时展现了在人类的文化当中，因为被罪的扭曲，人无法按上帝造人的那种眼光来看待人被造的完美，被造的美好。所以呢，人往往对人的身体，对人性，不是过分的禁止，就是完全的放纵。唯一的理由就是认为一个前提，就是人性是败坏的。甚至呢，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呢，也往往会影响到所谓对基督论的认知。在希腊哲学的影响下面，有一种叫做幻影派。这所谓的幻影派呢，他们认为人性既然是邪恶的，是不好的，基督怎么可能道成肉身呢？一个圣洁的神怎么可能变成拥有一个被罪玷污的身体呢？所以他们不能接受这一点，以至于呢，他们就认为神是没有身体的。那位基督呢，他是从来没有真正受死过的，他并没有真正的人性，没有真正的受苦，也没有真正的变成人的样式。而那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是谁呢？那位耶稣不是一个真的从玛利亚圣灵感孕怀胎而长成的，那个耶稣是一个普通的人，只是不过他在受死的时候，基督突然的在他的生命里面降临，就在那一刹那为人受苦，为人受死，但是并不是真实的，这叫幻影说。那这样的观念，其实如果这样的人，他就很难体会到雅各里面怎么可能会有纯净的爱情，因为人性既然被败坏的，那人怎么可能会有纯净理想的爱情展现呢？所以这一定不是真的。很多人就没有办法站在一个人被造是美好的这样的立场来看待人性，来看待男女。如果这样的一个关系不被建立的话，我们就很难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到人与神，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雅各他整个题材整个描述里面，我们都不断的看见一个非常真实而且不容规避的事实，就是作者他展现了人世间至高的情爱，一个纯净的情爱是有可能的，是被神所肯定的。我在中国，我们看见了许多的教会其实也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正视上帝所肯定的人性。譬如说在黑龙江就有一个异教，我们甚至为异教，其实我应该更正确的说它算是一个异端。他认为人夫妻之间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亵渎的，都是妨碍人亲近神的。所以人要怎么样？人要离开妻子，人要在教会里头居住。怎么居住法呢？弟兄一块，姊妹一块，不相往来。并且弟兄跟姊妹是不能够有动任何想要结婚的念头。这个地方他们只标榜一个完全的使徒，这个使徒是独身的，是一个纯净的使徒，所有人都要效法他的榜样。说穿了，他是用人原本被罪玷污的形象来看待上帝所造的美好。而第二个神学意义呢，雅各在他的整个信息里面，他也同样的展现出来一个平衡的信息，就是人性是美好的，神在人当中放置了一切美好的礼物，所以禁欲或者是纵欲都是一种极端。因此在神所设定的婚姻制度里面，肉体之爱是神圣的、美好的、正确的，也是自由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既然是神圣，那就是唯一，既然是美好，那就是不容毁谤，不容玷污，既然是正确，它就是要持守，既然是自由，它就是要被保护。在雅各书的信息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件事，苏拉密女 与所罗门王眼中只有彼此，没有第三个人。在我们人类堕落的时候，其实最大的问题出现的关键乃是我们以别的来取代我们所爱的那位神。当我们要用别的来取代的时候，当我们要与神一样，我们要用别的东西，甚至听从恶者的诱惑，甚至把自己来取代对方的时候，我们就堕落，被罪所辖制。但是在雅各书当中，我们找不到人类堕落的影儿，我们只看到雅各是庆祝人类重新归回伊甸园，跟上帝的关系一个重新的恢复，一个被恢复的关系，重新恢复到纯一、单一，那种美好，那种正确，甚至那种被保护的自由里头，以至于雅各的爱使得人对神的爱，人对人的爱回到一个正确的地位。第三个，就雅各的神学意义来看，雅各也指出爱的本身就是神的恩赐。从自我满足到全然委身，这不但是一种过程，它更是需要上帝的恩典不断支持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验到个人对自己的认知，经验到对上帝的追寻，还有上帝对我们寻找的回应。其实这样的追寻不单单是我们对上帝的回应，其实在此之前，神已经用他说不出来的恩典，说不透的爱来寻找我们，等候我们。所以呢，苏拉密女的回应是在于所罗门王他对他发爱情的一种回应，这是一种互相的，也是他不断的用他的爱，用他的恩典来支持我们，鼓励我们，陪伴我们，等候我们来回应他。从雅各的神学上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人有一个非常自由宽阔的认识和接纳，这样的接纳的广度远远胜过我们狭隘的思想。也同时在雅各里面，我们也看到在所罗门王跟苏拉密女这两个主角所代表的意义，也有非常深刻的属灵含义，很深刻的神学含义。所罗门王他代表着他是一个尊贵的王，他有一个尊贵王的特质，并且他又是一个强壮的，所以他里面形容他如同苹果树，是可以遮阴可以保护的。他也是一个愿意用爱来献出自己的人，他愿意用言语的赞美，用鼓励的行动来牵引等待他的爱侣与他一起享受他所赐的，他所有的一切的丰美。这是所罗门王的特质。我们来看看所谓的尊贵，其实尊贵是王。一个弟兄，我们在家庭当中，在教会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王，一个领导者，一个要有遮盖，一个要有尊荣的，要有勇气能够担负起引导整个家人，整个教会来敬拜，来遵从神话语的一个位分。王的地位是尊贵的，是被设立的，不是他自己窃夺，同样也不是他能够推却的。有时候当我们在教会当中侍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在家庭生活当中的时候，常常出了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仔细的去反省，仔细的去思考，往往问题的本质就是出现在权柄并不清楚。一个被设立为王的，所罗门王被设立为王，他就要有那个勇气，有那个担当，扮演他是一个王的尊贵。他尊贵的地位就如同他有的内涵，他是需要负责的。我们不是说我们单单有权柄而不愿意负责，其实权柄从何而来呢？其实权柄从负责而来。同样所罗门王他是强壮的，所谓的强壮其实意思是当他面临到难处的时候，面临到失望的时候，面临到困境的时候，他依然站立得住。同样两个人一般的时候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同，但是啥时候可以显出他不同来呢？在工作的时候，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的毅力就显出他的思想、体力、他的见识是不是强壮。这个强壮就是可以抵挡、站立得住。一个弟兄在我们家庭的生活，在侍奉的当中，其实是要如同
一个树一样，一个遮盖一样，为我们的家，为我们的教会站立得住。同样，在神的里面，也有足够强壮让我们可以依靠的。神就是基督，就是我们教会的遮盖，就是我们教会的云手，就是我们教会强壮的支柱。同样，所罗门王有一个特质，是他愿意为爱付出自己。所谓的愿意为爱付出自己，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爱，但是爱是不是能够活得出来？所谓的活出来，不单单说我心里爱你，而是我在我的生活里，在我的侍奉当中，我不怕你取笑，我不怕展现我爱的行动。特别这有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言语的部分。我们的弟兄，我们的侍奉者，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我发觉非常吝啬在言语上表达正面的爱意，正面的鼓励。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焦点看在事上头，这事做得好或不好，不过呢，我们比较容易看出不好的时候，所以我们的话语常是容易带着指责的。但是我们看见所罗门王，他是一个王，他是一个尊贵的王，但是他的话语呢，却是常常带着温柔，带着赞美，带着激励，带着欣赏。神也是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不是吗？我们原本在侍奉的当中，常常做的是让我们懊恼，哎呀，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哎呀，我说了又不当说的话，哎呀，我真是软弱啊，我真是不配啊，我真是没有智慧。可是上帝是怎么鼓励我们的呢？没关系，继续往前，你做的这次不好，下次会更好。我看见，我验中你的心，我验中你所摆上的，我欢喜你这个人。我们是不是在侍奉当中也常常领受到上帝的赞美呢？所以呢，所罗门王他既然是一个尊贵的王，他又是一个乐于用言语来赞美他百姓的一位，他所爱的一位。我们常常在言语上很吝啬，对我们的同工，对我们的姊妹，对我们的配偶爱人发出赞美来。既然连言语，我们说言语我说不出，那我用行动好了。可是啊，我们的行动常常是什么？忙忙碌碌。特别我知道这时候有许多的听众，有许多的同工，你是一天劳碌，你是常常劳碌，常常是不能够好好休息的，更不要说你有什么样的行动可以为了爱的缘故去特意的展现了。你说我这些都是为了爱啊，我因为爱教会所以我劳碌啊，我因为爱这个家所以我劳动啊。其实真正这爱的行动是指着鼓励的行动。想想看，我们仔细心平气和的扪心自问，有多少时候我们的行动，虽然我们称之为爱教会的行动，可是那个行动的背后是为了自己的野心。有多少时候我们称之为爱家的行动，其实多少时候那个行动是为了自己的成就感。在这里，所罗门王向我们展现的他爱的行动，是以对方的需要，体会到对方的软弱，体会到对方的渴望，他为了对方的缘故把自己摆出来。有很多时候我们不太能够把自己摆在众人面前，有时候我们甚至把我们自己摆在我们所爱的爱人面前都很难，有时候我们甚至来到上帝的面前还是戴着面具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所罗门王所向我们展现他这个做良人做丈夫的王，不会害羞，不会害怕，因为他既然是王，尊贵已经是他的特质，他就不需要用伪装，用这种好像强而有力的那种外在的形式来表现他的尊贵，因为尊贵已经是他的特质了。那么我们来看看苏拉密女。苏拉密女她的特质是什么呢？苏拉密女她有几个特质是非常美好的。第一个，苏拉密女她非常的知道自己，她知道自己是黑，但是却是秀美。他自己知道，他虽然外表长得并不好看，但是他里面有他的馨香。 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长处跟短处，是一个生而为人的人非常重要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自己并不正确，以至于我们用很多的力气在追逐认为别人的眼中的自己，别人眼中认为的成功。但是呢，我神给我的恩赐是什么呢？也许神给我的恩赐就是祷告，神给我的恩赐就是怜悯，神给我的恩赐就是服侍那些软弱贫贱当中的人，与他们同哀哭，与他们同喜乐。也许神给我的恩赐就是站在讲台上为神的缘故成为出口，但是这些都没有高低的分别。可是我也知道我的短处在哪里，像我知道我的短处有一个，我没有耐心。我常常一件事情啊，做了一半，要等候它的结果，常等不到的时候就跑掉了，我就没耐心继续熬下去了。常常那种时间的等候对我来说是一种煎熬。所以你有没有发觉我说话特快？这是我性格里面的弱点。可是呢，我有我的长处，希望说话说得快，所以我的内容可以说得多啊。那我们怎么样子知道自己的弱点？求神帮助我，让我下次说话的时候慢一点，温柔一点，有一些恩高。同样的，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苏拉米女有第二个特质，那个特质是不容易的，就是她被她的良人形容是温柔如同鸽子。所谓的温柔，很多人对温柔的认为是女孩子嘛，本来就是要温柔，男孩子呢，男孩子就不需要什么温柔啦。男人要的是强壮，要有力气，要的是果断。不，温柔是指着一种愿意等候，愿意分享，愿意开放，把自己展现在人面前，而且接纳对方的一种性情，叫做温柔。这种性情难道是姊妹才有吗？不是，也不是姊妹天生就有，这样的性情是要操练的。温柔是愿意在我们的思想上，在我们的意念上，在我们的形容上，在我们行为上放下自己，等候对方的时候，没有自己的时间表，没有自己的说一定这样子才算对的。如果你有这样的认为，那就是很难温柔的下来了。另外，苏拉米女还有第三个特质，她愿意为了真爱的缘故去寻找，去受苦。不怕取笑，不怕别人看着自己的面子怎么样。很多时候，尤其是咱们中国人，这个面子啊是最大的障碍。很多时候咱们拉不下面子，说不下那种说不了下台阶的话，总是要别人帮我们找台阶下。但是呢，这个苏拉蜜女，我们有没有看到她对爱的那种奋战执着？到一种地步，纵使许多人取笑他，他都不以为意，因为他对爱看重，对那真爱的看重，对他良人的看重，看得比自己还要重要。有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看重，我们看重，但是呢，我们看重的是什么呢？看重其实最重的那个地方还是自己的面子。他虽然在爱的当中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心腹，是一个妻子，是一个爱人，但是他的对方是他心所爱的，是他的焦点。所谓的心腹是被呵护的，所谓的妻子是被保护的，所谓的爱人是被想，是被那种让他能够被欢愉、被取悦的。但是这样的关系是互等的，是对互相对对方能够互相供应的。亲爱的同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经历上帝的关系，经历与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掌握到这些特质呢？这些特质其实说来容易，但做起来可真的不容易，因为它同时都指向一个地方，就是对付自己，放下自己，看对方比自己更重要，愿意等待，愿意付代价。如果我们没有那个看对方比自己强的那个前提，我们是很难享受爱的，我们也很难体会到神向我们展现的爱。想想看，你什么时候悔改的？你悔改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把神的真理、把神的道、把神的公义放在自己自以为是的前头？ 以至于你说我错了，我愿意跟神说同样的话。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享受神真实的爱情呢？岂不就是当我们在灵修默想的时候，把自己抛空倒空，让神的爱，让神的意念来充满的时候，我知道神的爱是真实的，是满满的，是可以让我满足的。一个已经装满水的杯子，是很难再倒进任何一滴新鲜的果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这时候就让他爱的特质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亲爱的恩主，我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看见你对人是何等的看重，你原来造我们的时候是何等的欣赏，而今你让我们重新恢复一个与你与人正确的位置，你让我们看见一个爱的图画，这爱的图画有一个很重要的曲调，就是我愿意放下自己，愿意让别的我所爱的来成为我的中心，就是你自己就是我的爱人。主啊，但是我要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对爱实在不懂，没有能量，没有体会，求你来教导我，求你来帮助我，求你如同诗歌经文所说的，求你来吸引我，以至于我们就可以快跑来跟随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听过了林玉华老师对于雅歌这卷书的神学意义和预表做了这一番的解释和探讨，您是不是更了解研读雅歌书的一些诀窍了呢？实在我们看见神透过他自己的话语启示我们怎样过一个平衡的生活，一个属神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追求属灵，追求对神的认识，同时在做一个人和别人有一种互相来往的关系，那特别是男女结合成为夫妻这一种互相连结，互相相处的关系，是神非常看重的。这也是神在造人的时候为人造了配偶的意义。所以希望我们透过研读雅歌书，重新对婚姻、对家庭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如果弟兄姐妹对于我们的课程有任何的疑惑问题，或者是你有新的看见，你有一些心得，欢迎来信跟方亚欣交流。来信请寄到电台播报的地址就可以了。我们也为这个课程预备了课程讲义，请您注明诗歌智慧书第二部分的课程讲义，我们就会尽快寄给您。好，今天节目就来到这儿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你。
我们曾经深深相许，要创造属于我俩的天地，让每一天都能够亲亲密密，充满了活力。虽然有时遇到挫折，甚至灰心几乎要放弃，但如今我愿靠主重新立志，献上自己。因为若一份感情要能稳定，两人就要能同心。